今年6月出版的新华社主办的《半月谈》杂志2022年第12期发表了一篇署名何新荣的评论员文章，专门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文章表示，经济下行的压力加大，中国经济正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刻，如何推动经济发展回归正常轨道，努力实现 5.5% 的年度增长目标，成为当前一项中心工作。并且直言不讳地表示，疫情对中国经济形成严重冲击，客观上给今年实现 5.5% 的年度增长目标带来困难。中国新华社5月25日报道，中国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被称为十万人大会。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大会上讲话时说，三月份尤其是四月份以来，就业、工业生产、用电、货运等指标明显走低，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李克强强调，要确保二季度经济实现合理增长和失业率尽快下降，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在中国通常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之下，公开报道总理李克强有关经济放缓的讲话，这表明中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十分严峻。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至于李克强开那个十万人大会抓经济呢，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因为经济是糟得不能再糟。
但是他们从内心来讲还是希望经济好，对不对？
那当然了，他就和他希望权力稳固，希望共产党统治万万年一样吗？
任何一国的政府，即使是专制政权，也都希望本国经济状况好，因为这会让人们感到国泰民安，认为统治者理政有方，从而支持和维护统治者。即使是在疯狂的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毛泽东也还是发出过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但是这种对经济的促进绝对不能影响统治者的统治，一旦有任何影响，就会出现当年文革时期出现过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形态。正是由于这种维护统治的基本需要，所以中国还在不断强调防疫清零是首要任务，要坚定不移推进动态清零。新华社6月16日在报道习近平在四川考察时发出的指示，要高效做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坚决克服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些困难，做好就业、社会保障、贫困群众帮扶等方面的工作，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各项工作，保持人心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疫情防控是放在首要位置上的任务。中国事务专家林和利2022年5月5日在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上发表文章，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前重振市场政策以提振经济。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正在全力以赴确保实现今年 5.5% 的 GDP 增长目标。中共领导核心强调，中国经济必须以高于美国的速度增长，才能展示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而新华社6月16日的报道说，6月8日至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强调，当前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努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请注意，习近平把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落在为党的二十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上面。所以尽管总理李克强在十万人大会上强调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听起来似乎和当年邓小平强调的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说法是一样的，但是当年的邓小平 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今天的李克强只是一个被习近平边缘化的总理。而当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要任务是保持新冠肺炎疫情的清零政策。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政治经济学副教授石宗翰2022年5月29日在经济杂志《连线中国》发表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习近平还在5月主持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坚定不移地继续中国的新冠疫情清零政策。许多人将此归咎于该国近期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说，
对习近平来讲，抓一下经济，推动一下经济是肯定很重要，但习近平有一件事儿他不会做，那就是说抓经济这件事儿你让李克强去做，但是你说要把反清零这件事儿搬出来，习近平是肯定不干的，因为清零和他的权威直接挂上钩了。所以维护权威就是维护清零。为什么清零在中国现在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集权，最高集权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情况下，就是过去做过的这个清零，今后必须做到底。至于这个清零当中真的假的，这我们就还要另一说了。
与此同时，经济状况不好在中共的执政史上并不罕见。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饥荒，70年代的文革十年浩劫，都曾经出现过大规模经济危机。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尽管很多人现在对清零不满，把它看作习近平的劣政，但是对于中共来说，劣政从来就不是他们维持统治的决定性因素。他说，
共产党的领导人劣政多了，老毛活着的时候因为大跃进饿死3000万人，老毛什么时候出来谢罪了，下个罪己诏了？没有啊。有谁敢在老毛活着的时候算这笔账啊？开个清单说我们省死多少人，公安部掌握一些数字，但那是绝密，社会上任何媒体上没有登过一个字。到今天中国大部分这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开口闭口都是3年自然灾害，有那自然灾害吗？没有，那是捏造的，那就3年毛灾。但是毛灾毛灾，毛不死，灾就不存在。
日经亚洲资深记者中泽克二在2022年6月2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1962年的7000人大会与今天的10万人大会进行类比。他说，当年秘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汇聚了来自各省区工厂军队的7000名高官，这次大型会议讨论了1958年到1962年的大跃进，这是由毛泽东领导的一场运动，他摧毁了农村经济，据说导致数千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这次会议结束了经济政策向左转变的失败，并开始了重建经济的进程。中泽克二写道，那次会议过去没有公开，这种隐瞒是出于对毛泽东名誉的考虑。他说，7000人大会有一个可怕的后遗症，1962年会议后刘少奇成为经济重建的推动力，但当毛泽东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重新掌权时，刘少奇成为头号目标，他被开除党籍，被贴上叛徒的标签，屡遭折磨，最终失去了生命。过去几年在习近平倡议下推出的左倾政策，有时被描述为小型大跃进，人们担心李克强步刘少奇的后尘。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定于今年秋季召开，其最重要的议题大概要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否会打破几十年的常规继续连任。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却不如人意，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对习近平连任会有重大影响吗？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当然经济好坏 会有重大的影响，但也要看你坏到什么程度。另外呢，它一般有影响它都是间接的，它不像民主国家经济有影响，老百姓就不投你的票了，那你自然就没有权利了。你现在这个老百姓根本没在中国老百姓没有参与政治的这种机会。
中国事务专家高鑫认为，中国的百姓和官员不太可能由于经济状况不好而反抗习近平或者中共的统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想呢，基本上不会。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现实的例子，就是上海的风控。上海的风控在过去的上海的小粉红眼里，生活在上海的那些小粉红眼里，坚决拥护共产党政权的，坚决拥护所谓祖国统一的一些粉红眼里，那些台奸眼里边都已经是不可思议的。在这种前提下，居然有传闻说上海有饿死人呢，那么上海人造反了吗？没有。上海人不还是忍辱负重吗？上海人都可以最有眼，这个最相对于整个中国大陆最为开放的，与外界与西方世界接轨最近的整个上海人的群体都能够保持沉默。那么在整个中国大陆目前遇到的习近平所谓的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整个中国大陆老百姓你没有办法想象他们会造反，你就更没有办法想象那些既得利益者会在这个时候把经济困难归咎于习近平，从而达到让习近平不能连任甚至推翻习近平的目的。
中国事务专家程晓农博士认为，中国经济的好坏跟习近平的连任没有直接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我觉得没关系。比方江泽民，如果说他那时候算是集体领导，但是有谁敢反江吗？说江泽民你的政策错了。当年1997年朱镕基案推动了那个国企大下岗，3000多万国企职工几年之内通通被炒鱿鱼，这个失去了全民所有制职工的身份，失去任何医保社保，活得极为艰难。江泽民对此有过任何的自责吗？没有。影响了他后来连任第二届吗？没有，他接着连任。
程晓农博士认为，这说明在集权体制下，连任不连任是由掌控军队和中央警备局的人说了算，除非这个人死了他才无法连任，除非他愿意交出权力，像江泽民或者胡锦涛那样，他才不会连任。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华盛顿报道。